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新朋友，我要特别的欢迎您，希望我们所预备的诗歌和讲道信息能够帮助您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您是每天也收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在这里我要代表福音电台的工作人员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请您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在这里的服事。马太福音22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律法师问主耶稣，在这么多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主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另外就是要爱人如己。不管信主的年日有多长，我们也要记得这两条诫命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在听到之前，让我们先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我求告一件事。
在他的殿中求
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提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为了能够保护自己，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我们都想成为强者。试问有谁愿意成为弱者呢？但是主耶稣却对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为什么温柔的人会是有福呢？他们凭什么能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生存呢？这里说的承受地土，具体又是指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那我们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我们来到八福的第三个福，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五节。在这里主耶稣说道，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到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快乐，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来理解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人是快乐的，因为他蒙神的祝福。在查考第一个福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心灵贫穷的人或者虚心的人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到底温柔的含义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进深的去查考。在这里，我想再次的重申，就是对我们来说，明白主耶稣关于救恩的教导是非常的重要。我曾经说过，今天我再次的强调，主耶稣救恩的教导不是一个凭教义得救的教导，也就是说，他从来不教导我们凭相信一些正确的教义得救。尽管正确的教义非常重要，但这不是得救的条件。我们也不是凭行为得救，虽然好行为同样的重要，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所说的，他说神拯救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如果我们既不是凭相信教义得救，也不是凭好行为得救，那么我们是凭什么得救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透过神的恩典和能力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神使我们成为新人，以致我们可以承受他的国。我们蒙拯救的唯一途径是借着神在他恩典里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这个新造的人的特征又是什么呢？这正是八福想要告诉我们的。八福其实就是一幅新人的图画。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是一个哀痛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是一个连续人的人，是一个清心的人，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神祝福他是因为他喜爱公义，恨恶罪，他为罪哀痛。神祝福他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这个温柔并不是因为他外表谦和，低首下心，愁容满面，一副哀痛的样子。不，这绝对不是温柔的意思。他之所以温柔，是因为神使他成为这样的一个新造的人。 我觉得主耶稣的福音是非常的奇妙，因为这福音有能力彻底的解决人类的问题。福音之所以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是因为它能够深入到人类问题的根源。人类问题的根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心。解决人类问题，必须要从问题的根着手，从人的里面来去改变它。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可以改变他的经济状况，你可以提高他的教育程度，你可以改善他的卫生条件，借助于抗生素和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延长他的寿命。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里面，他基本上依然是同一个自私的人。教育使他学会以更为狡猾的方式来表露他的自私，而这使一切变得更为危险。从前他就是这样直接的来表露，毫无掩饰的来表露他的自私。现在他受过教育了，他老练了，他知道怎样兜着圈子，以一个非常狡猾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好，但是里头他依旧自私，除了在表露自己方面比从前精明得多，他基本上还是依然故我。他想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丰盛、更太平、更成功的世界，但是同时间却又极度的自私，这真是妄想。纵观今日的世界，每个人都好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保持平衡。如果这个平衡被打乱了，后果又会如何呢？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异常脆弱的形势下，怎样能够保持事情的平衡，非常的困难。当局面难以控制时，一点点的小事就足以引发整个平衡的破坏。一旦平衡被打乱，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时候，对立的一方将会趁机占取优势，先发制人。这就是今天国际社会的形势。所以，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有和平保障的环境当中。而这一切得以解决的唯一方式，就是透过神以其智慧所设计的方法。人必须由里面被改变过来。很多非基督徒会问，关于社会的问题，你们基督徒能做些什么呢？我会这样的回答他们，你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吗？在这方面，我们能做的很多。我们针对的是问题的关键，是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的心。我们要从人的里面去改变它。当你有了新人，就有了新社会的开端。当你有了新社会，就有一个新的世界。请大家留意第五节的下半节，这里说到他们必承受地土。地土就是指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圣经想要告诉我们，虽然这个世界是这么的败坏，但是神却没有放弃这个地球。今天有一类的教导是鼓吹基督徒忘掉地球，因为我们都要去天堂。我们似乎在说，再见地球，无论你怎么样我都不在乎，你已经跟我无关了。但是你必须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神并没有放弃这个地球，神要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建立他的国度。大家要牢记圣经的话，我们所传讲的不是逃避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督教并非拒绝面对世界的问题，以致要逃离世界。可能你会说，我不在乎这个世界，反正我要去天堂了， 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在意。但是让我告诉你，神在意。所以主耶稣说，温柔的人将要承受地土，他们将要承受的就是这个地球。圣经的话很奇怪，是不是？神仍然会关心地球，至少对我们而言是有点奇怪，但对神而言并不奇怪。神创造地球的目的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公义。神是如何达到他的目标呢？首先，他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批新造的人，一批饥渴慕义的人，一批为了公义甚至愿意面对逼迫的人。对于世界的问题，你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如果有，请你告诉我，我还没有听过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放眼世界，到处一团糟，你根本没有办法制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别说在世界上建立公义，除非你能够先改变人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我意识到，针对这个世界的问题而言，福音基本上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根基性的解决方法。我向你们每一位挑战，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很明显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一切的问题根源就是出自人的心，事实就是如此。假如没有新造的人居住在其中，你是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又美好的社会。你不能够借着教育创造出新人类，你能够吗？你能够通过供给给每一个人一套房子、一个游泳池、两部轿车而创造出好人吗？许多歹徒都拥有这一切，或许更多。如果好的经济条件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希望每个人都拥有两部车子、三套房子，或者其他种种的物质丰富。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没有用，它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理念。要改变一个人，必须让神介入他的生命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样知道你已经被神改变了呢？曾经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他问一个不久前决志信主的小女孩，他对她说，你已经把自己交了给基督，交了给主耶稣，你觉得你里面有一颗新的心吗？小女孩回答说，是的，老师，我觉得我有。老师又问，你怎么知道呢？你是怎么知道你有一颗新的心呢？小女孩回答说，是这样的，老师，从前我所喜欢的东西，现在我厌恶，但是从前我所厌恶的东西，现在我喜爱。这个答案表达了我所要说的。在我年少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谈起温柔的人有福了，我肯定会嘲笑他。温柔，那是我最不想要的。我要像狮子一样昂首挺胸，老虎一般阔步前行。温柔，别做梦了，那是属于无名小卒和胆小鬼的。像我这样出类拔萃的人，谁想成为温柔？中国有句话说，龙行虎步，这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很了不起，很有权势。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头龙，成为一只虎，有谁愿意成为一只羔羊呢？我肯定没有人愿意成为羔羊。我们都想成为狮子。从前我所恨恶的就是温柔，但是经过神的对付之后，今天我甘心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当我再次查考这段圣经时，我对自己说，多么奇妙， 神所做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神迹，今天我竟然会站在这里谈论温柔的人有福了。在我还是非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你认识我，你就知道我根本不会看温柔为美德，我看它为垃圾。如果你是一个非基督徒，当你听到温柔的人有福了，或许你会说，这是什么样的福啊？这种福气和素质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当神改变了你，你的价值观就会随之改变，你会开始喜欢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这样你就清楚知道是神在改变你了。比如说，你觉得钱非常的重要，你听人聊天，每个人都在谈论钱，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生意是如何的成功，他们是如何名利双收，真的是令你非常的羡慕。很奇怪的是，当我今天坐在那里在听人家谈这个话题时，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也激不起我里头的兴趣。曾经一度令我着迷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打动我了。神已经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正如那个主日学的小女孩所说的一样，从前我所恨恶的，我所轻视的东西，现在我开始喜欢。包括基督徒，我从前瞧不起他们，现在我爱他们。从前我所喜爱的东西，如自负、傲慢，现在我恨恶他们，我厌恶这一切，因为神已经改变了我的内心。曾经有很多次，我被人无理的对待，令我吃惊的是，我里头没有丝毫报复和苦毒的感觉。从前如果有人得罪我，他就倒霉了，但是现在我连一点儿报复的心都没有，这也是很奇怪的。当我遭人毁谤重伤时，我发现这也丝毫不会影响我，我甚至不想为自己辩护。如果别人真的愿意相信我张西和是个大坏蛋，我也为此感谢主，这样的事一点都不会影响我，伤害我，这岂不是很奇怪吗？而当人们称赞我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感到有任何的骄傲，没有任何的特殊感受，为什么呢？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从前我不是这样的，这种的改变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力量，而是出于神，是基督在我身上做的神迹。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意大利的托斯卡尼里，他是被誉为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有一次，他跟他的交响乐团预演，在过程中他取缔他们，激发他们，使他们的演奏表现达到一个超然的地步，他引领他们进入音乐的崇高境界。就连交响乐团本身也意识到他们是如何被托斯卡尼里带动起来。当预演结束后，他们放下了手中的乐器，向托斯卡尼里鼓掌致敬。而这只是一场的预演，但是托斯卡尼里却含着泪说，这不是我，是贝多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把音乐的最高境界传递出去，却认为自己只是带出了贝多芬的精神，他自己并没有做了些什么。他是如此谦卑的一个人。托斯卡尼里所说的“不是我，是贝多芬”，使我想起使徒保罗和施洗约翰所说的“不是我，是基督”。所以，当人们称赞你是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称赞你什么呢？不是你使自己成为新人，而是基督从你里面改变了你。这就是我所说的谦卑、温柔的含义。 我们不是要故作姿态，低手下心，点头哈腰，似乎谦卑的程度取决于腰部弯曲的角度。你的腰越弯，你就越谦卑。如果你的姿势不正确，这就是非常的傲慢。我必须要承认，我的姿势不是很好，但这跟谦卑毫无关系。谦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是因基督从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一旦我们里面被改变，我们便开始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当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到处点头哈腰，故作谦卑。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心里谦卑，因为这种人才是有福的。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49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一种心理的柔和谦卑。一个谦卑的人并不总是以外在的形式来体现他的温柔，这温柔是里面的。所以我们不要单单从一个人的外在表现来判断人。一位牧师曾经向我讲述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当时唱诗班正站在前面唱诗，他看到其中一个人在唱诗的时候，他的头高高抬起，鼻孔朝着天，一副高傲无比的样子。这位牧师对我说，这个人的表现和唱歌的姿势令他感到极为愤怒和厌恶，这事使他备受困扰。直到聚会结束后，他见到了那个唱歌的人，才发现到他原来是一个盲人。之后他意识到这其中的原因，为什么这个人会以这样的姿势唱歌，为什么他的头会高高昂起。原来他是一个盲人，他一点儿都看不见。很多盲人都会有这样的姿势，不是因为他们骄傲，而是他们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要从一个人的外表来判断人。温柔不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是出自人的内心，是一种心理的柔和谦卑。有一段奇妙的中国格言恰好描述了主耶稣奇妙的作为，那就是只有当一个人里面被改变，有一天他能够到达一个地步，承受公义的地土。这是一个人人谦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那种借着践踏他人，以他人为阶梯往上爬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这个社会不再有你死我活的竞争，牺牲他人的平步青云。这个社会人人关心别人，人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当我在国内四处旅行时，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这段格言。在许多商店里，你会看到各种古色古香的格言小卡，是用于挂在墙上以智慧之言提醒你。我曾看到一段非常好的格言，意思大致如下：心中若有公义，性情即会美丽；性情若是美丽，家庭即会和谐；家庭若是和谐，国家必然有序；国家若是有序，天下即会安宁。这里说到，心中若有公义，天下就会安宁。这段格言一语道破，要达到天下安宁，一切都必须先从人的心开始。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温柔跟公义是息息相关的。多么奇妙， 主耶稣的教导是何等的深入。他把如此丰富的内容凝聚成一句话，只指向人类问题的核心。你是如何理解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话呢？主耶稣这句话引用的是诗篇37篇，直接取自第11节，那里说到，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里说到谦卑，其实就是指温柔的意思。谦卑的人将要承受地土。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地土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地球或者是地上。那么我们当如何理解主耶稣的这句话呢？首先我们要找出这些话的出处，然后再查考它的上下文。刚才我已经向大家指出，马太福音五章五节的这句话是出自诗篇37篇的第11节，所以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来看诗篇37篇，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诗篇37篇是非常的独特，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有承受这个词出现。不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这里的意思都是指承受。实际上希腊文旧约中的承受跟希腊文新约中的温柔的人将要承受地土的承受是同一个词，同样的时态。承受这个词在诗篇37篇中总共出现了五次。当我们去比较希伯来文称之为平行句子的经文时，透过观察平行句子，我们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下面让我们具体的来明白温柔的含义。首先从这个诗篇中我们注意到，诗人是在对比两种人，义人和恶人。在第十一节，义人的性情是被形容为温柔。事实就是，如果没有温柔的素质，你是不能够成为义人。也就是说，温柔的人是公义的人，而公义的人也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关于温柔，我们可以从这诗篇中学到三件事。哪三件呢？首先，温柔的人就是那些等候神的人。从第九节你就会看到跟十一节同样的句式。你可以说第九节其实就是第十一节的平行经文。让我们来读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到，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我们就看第十一节的上半节，跟着我们再看第九节的下半节。第九节的下半节则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两节经文都是跟承受地土有关的？刚才我已经向大家指出，第十一节所说的谦卑的人，其实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温柔的人。这个谦卑和等候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温柔的人也是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接着我们需要问，等候耶和华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37篇的第34节。在第34节我们再次发现同样的平行经文。第34节说到， 你们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所以在诗篇37篇中，我们看到有两次提到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神要把他们高举起来。正如彼得所说的，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神要高举那些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就是那些降卑自己的人，因为他们信靠神，他们就是那些神要借着他大能力升高的人。这把我们带入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这里我们是在讨论得能力的原则，就是属灵能力的原则。有很多基督徒极其缺乏属灵的活力和属灵的能力，原因是他们没有让神在他们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如果你让神来改变你，使你的内心真正谦卑下来，这样你将会经历到属灵的能力，就是这个新造的人的能力，你也会经历到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得能力的原则。而一个谦卑温柔的人，就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那么什么是等候耶和华呢？让我们来看诗篇37篇的第七节。诗篇37篇第七节告诉我们，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等候耶和华就是要默然安静耐心的等候他。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是什么意思呢？心怀不平根据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指内心里在燃烧，因愤怒而燃烧。它的意思是你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怒火重烧。在这里我想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你的脾气是如何呢？你最近的脾气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那么你最好求主在你的生命中继续改变的工作。这种怒气跟谦卑是对立的。一个脾气很坏或者容易发怒的人，只能够证明他没有被神完全改变过来，或者是根本没有经历过神的改变，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诗篇提醒我们，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怒火重烧。这里的怒气针对的是那些道路通达的恶人。义人被践踏，而恶人却事事亨通。恶人的道路永远都是比义人通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很多的有钱有地位的人都是一些品德败坏的人，他们高高在上，住名贵的房子，驾着名贵的轿车，招摇过市，气派十足。他们都是骗子和强盗。每当你见到他们时，你感到恼火，你感到愤怒，你感到怒火中烧。正如第七节所说的，你的愤怒之火升上来了，你心里想，为什么义人遭践踏，恶人却事事通达呢？但是诗篇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心怀不平。让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继续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诗篇提醒我们，你千万不要为此动怒，怒气只能使你倾向作恶，它只会导致更多的恶事。愤怒毫无益处。你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发怒？
对这些事我们总该做些什么吧。不要着急，神将会大大的报应。让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要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执行公义。恶人将要受到惩罚，神必要剪除他们。让我们来看第十节。在第十节，诗人接着又说，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时候将到，当你看看恶人的住处时，你会说，他去了哪里呢？不久之前，他还在这里的。恶人为自己树立纪念碑，这些荣耀的纪念品，所有的这一切，神要将之除去。你尝试寻找他，然而却是毫无踪迹。这就是他的上文下理。接着在第十一节，诗人才说道，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受进化论学说的影响，这个世界有句格言，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厌恶有关温柔和谦卑的教导。我看这些的教导为垃圾，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适者生存，要尽力为自己争取的社会。我们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如果你不为自己争取，谁会为你争取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会为你争取。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是不会相信这一点的。所以你要为自己争取。唯一的麻烦是，如果是你遇到一个劲敌，他会咬碎你，这就是你的结局。或者你的尊他为师，尊他为老板，承认他的地位比你高，你必须要对他说，你行，你比我更强壮，你是大老板，所以我必须要请你吃饭。这就是现实，不是每个人都强壮，是适者生存。所以你最终要向某个人低头，这不就是适者生存的定律吗？你们当中或许有人听说过理查德·霍尔伯兰德，他是来自东欧罗马尼亚的牧师。在他的一本著作中，他说到了适者生存这个议题。他这样说道，在适者生存这种情形下，整个进化过程完成后，为什么仍然有绵羊这种毫无防卫能力的动物存留下来？你如何解释这一点？他说，绵羊跑得不快，它们没有脚，不能征战。为什么到最后仍然有这种叫绵羊的动物留下来？今天应当只有狮子存留下来，因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那么跟狮子相比，这周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生存下来？他的话或许有些道理。我不知道绵羊是怎样生存下来的，直到如今我还是不知道适者生存这个理论有没有被人挑战过。但是我所知道的是，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绵羊是毫无防卫力的，谁会成为我们的保护者呢？正如保罗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但是神是我们的保护者。这里的要点就是，你要吗就信靠神的力量，否则你只好信靠自己的力量。我希望你们也能够明白，一个愿意转过另外一边脸让人打的人， 他是一个信靠神为其保护者的人，而一个还击的人，这是一个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功夫高手，这非常好。让我告诉你，这没有办法跟神的力量相比。当神的能力开始启动，转为行动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功夫高手能够跟他较量。当我在英国牧会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朋友想要受洗，他的决定激怒了他的兄长。他的兄长是一位功夫教练，于是这位功夫教练打电话给我。当时我不在家，通常我们的洗礼是在英文教会举行的，所以当这位兄长知道洗礼是要在英文教会举行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英文教会的牧师，大声地辱骂他说，如果你胆敢进行这个洗礼，我会到那儿跟你算账，你最好预备好救护车，到时我会去收拾你。他的兄长怒气冲天。当我回来之后，有人对我说，你知道吗，一件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这位亲爱的弟兄想要受洗，但是他的那位功夫高手的兄长却恐吓牧师说要来狠狠地揍牧师一顿。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叫警察？我对他说，我们不能叫警察，因为洗礼是在英文教会举行的，不是在我们教会。如果英文教会的牧师要叫警察，就让他来决定吧。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位牧师，问他说，你要叫警察吗？他说，不，我不想有警察围站在教会，到时候人们会想，这是什么样的聚会？我要信靠神为我的保护者，我们不需要找警察。听完之后，我心里想，啊，这个牧师真的懂得这个原则。我心里想，赞美主，在我身旁竟然还有一位神人。所以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神。当那位功夫高手听到我回来的消息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对我说，我想来拜访你。看样子他都不想等到聚会的时候才来揍我，他可能想现在就要揍我一顿。于是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主，因为诗篇144篇第二节提醒我，耶和华是我的高台，我的盾牌。我问那位要受洗的弟兄说，你的哥哥是宣张声势还是认真的？他说，以我对我哥哥的认识，他是认真的。他的哥哥对他说，他不仅要揍牧师，还要杀了他的弟弟，现在他正朝着我的家走来。我在祷告中把这件事情交在主的手中。在他按响门铃后，我打开房门，他就站在那里。他开口对我说，我非常抱歉要打扰你，非常抱歉要浪费你的时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心里想，难道这就是那位想要来揍我的人吗？我对他说，请进，请进。他如此的友好，如此的礼貌，我心里想，他怎么了？那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得非常好，在这一次聊天之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之后他对我说，我不介意你给我的弟弟施洗，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他不要告诉母亲，因为他有心脏病。我对他说，这就得让他自己来决定了。我们信靠神为我们的保护，如果这个人使出了他的真功夫，可能不用两秒钟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是神是我的保护，他的功夫怎么了？他最后竟然成为了我的朋友。你们看，转过另外一边脸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信靠神为你的保护。你可以还击，你确实可以，你可以保护你自己，或是你信靠神为你的保护。 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精通功夫的人，对你来说这是更为困难。如果有人打你一巴掌，你的反应就是要立刻将他摆平。但是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要信靠神为你的保护。这就是等候神的含义，它意味着不要失去耐心，不要一触即发，不要寻求报复，要忍耐，要等候神，把权力交给神。审判是神的权力，让他成为你的保护者。但是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你是不会这样做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洗净我快乐，我灵魂的满足。 满足，盼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何等甜美如此丰盛恩典。生命的活水泉，洗净我快乐，我灵魂的满足。喝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何等甜美如此丰盛恩典。喝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洗净我快乐，我灵魂的满足。喝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何等甜美如此丰盛恩典。神赐丰富生命活泉。